那位说你一张嘴就是千古功臣，谁封的？你给起的吧？我也没那个能耐，也没那个胆子。这句话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给提出来的，千古功臣，丰功伟绩，咱得一点一点往下说。那么前面书咱说了，张学良刚想国家统一，打算抑制换旗，小日本出面干预。好家伙，这特使林权柱比秃尾巴狗还横，嗷嗷直叫，就好像他是爹，东北地方当局是儿子，就像老子训练晚辈在这块骂。当然那词儿倒不是那个词儿，这态度是这个态度。张学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。正在这时候，林九治郎把田中首相一封信拿出来，张将军不要上火，我们今天来就是为这件事而来，你先看看这封信，当然都是日文。马上把秘书主任王家珍给找着，让他叭叭叭一翻。田中首相这信怎么说的呢？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说听说张总司令要跟南京国民党政府合作，而且有意换旗易帜，本人认为不妥呀。你不要忘记了蒋介石是个什么人，他无非是上海滩的一个痞子而已，此人独断专行，是不可触的，也不可取的。如果你把大权交给蒋介石，名义上是统一了，而你受到最大的损害呀。作为邻邦，作为朋友，我们日本政府深表关切，恳请张总司令审慎行事，千万不要上当受骗。如果张将军感觉到有些困难，你尽管提出，我们是朋友，要军队我们有的是军队，有飞机，有各种最新式的武器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如果张总司令需用钱，日本政府所有的银行可以向你提供贷款，但是有一条，你千万不能统一，千万不能换旗。倘若张总司令一意孤行，那日本政府将要采取相应的措施，言下之意，日本要出兵干预。张学良看完这封信，太不痛快。二位，田中首相的信我看了，我表示理解，朋友的忠告我表示感谢。至于将来走的哪一步，我过去说过，这件事我还没考虑过，等我考虑成熟之后再说。二位，请你们走吧。送炮。人都站起来，好嘞，张总司令，希望你好好想一想。是拂袖而退。头一天走了，第二天，呵，日本关东军守备队、宪兵警察出动了15000多人，在浑河的边上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。就在这个放天边上，空中是飞机，地下是装甲车和坦克，日本人顶着钢盔，全副武装，上着刺刀，在中国的土地上是野营拉练。最使人不能容忍的， 到了晚上收操了，演习结束排队回营的时候，他们唱的是日本词儿中国调的歌曲。歌曲的大致那意思是什么？东北是我的家，满蒙是我的家，说什么我也不能离开他。你说这不公开的侵略吗？像士兵就灌输这个，和日本的报纸纷纷报道这一消息。张学良气鼻子眼都喷着我呀，但无可奈何。为什么无可奈何？国家太软弱呀，东北地方当局打不过日本人。过去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，允许人家在这东三省驻军，那这是人家的租界地，人家想怎么就怎么的，你无法干预。他这武器儿。另外，没过两天，东北地方当局的元老孙烈臣、张作相、袁金凯、汤二虎、王树汉等等等来找张学良，汉卿、总司令，怎么回事？这日本人这干什么？我们看了报纸了，听说你怎么的？你跟蒋介石勾搭连环，想要换旗，想要统一，想把咱东三省让给蒋介石，有这事吗？汉卿，不行啊！这老帅几十年打的天下，我们大伙都跟着浴血奋战呢，怎么能双手贡献给蒋介石呢？让他得个便宜。到了那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此事是断断不行。汉卿啊，不行啊！虽然张学良是一把手，虽然是坐上最高的位置，这老些人阻挡，他也不得不慎重考虑。那家都有权利，这些元老跟他爹出生入死，现在都掌握了大权，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强烈反对。张学良一看，想要换旗谈何容易，想要统一多难呢，所以就犹豫起来了。这些元老表面上反对，暗地之中也反对，劝张学良：汉卿啊，你还年轻啊，你还不到三十啊，那蒋介石是骗你，你把军权政权让出去，你属于他管。我汉卿啊，那你就苦了，你就不管怎么说，东三省是咱的地盘，你是当家人的，咱说怎么地就怎么地。再说那日本人既然他反对，你就听他的。日本人借给咱钱，日本人供给咱们东西，你独霸东三省多好啊，你干嘛非要统一呀？那蒋介石能靠得住吗？哎，张学良心里头明白，这帮人全为自己，私心太重，什么国家民族那都是幌子，时日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。这帮人想什么？真统一了我们怎么办？现在我是省长，归蒋介石管了，蒋介石还能叫我当省长吗？我现在是军长，到那时候国民政府一统一了，重新把军队一改编，我还能当军长吗？那我想的是个人问题，表面上不能就这么说就得了。因此张学良是犹豫不决，把这事儿就放在一边了，告诉钱公来，告诉方本正，说你们二位要见的蒋总裁，好好向我解释解释，不是汉卿言而失信，实在是种种的事情受到干扰，等待时机成熟之时再换旗统一也不迟。哎，方本正一听也傻眼了，好吧，拿着张学良的密信来见蒋介石， 把情况一介绍，哈，蒋介石这火大了，头一个对张学良不满意，心说你出尔反尔，你怎么办事情优柔寡断，左右摇摆，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一言九鼎，你身为总司令 你连这个决心你都下不了，你能办得了什么大事？你听底下的干什么？你听小鬼子的干什么？但是他不能这么说，蒋介石立刻派人通知东京的国民政府驻东京的代表，向日本政府提出最最强烈抗议，你阻挠我国统一，你干预中国内政，那时蒋介石还挺横的，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。而且蒋介石不死心，继续派人来说服动员张学良。这事儿啊没有结束，暗地之中啊还是往来着，还在谈。张学良想了，一旦时机成熟，我还得统一，谁的话我也不听，国恨家仇记忆一身，国家不统一，不形成一个拳头，怎么给我爹报仇？我不能听旁人的指挥，但是心啊不是这么想的。结果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您要记住，跟我们个人一样，说不顺心，说倒霉，那倒霉事是接二连三的来，噼里啪啦一样接着一样。说时来运转，那好事一样接一样。事情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。换期也没换了，还没等着统一呢，警报传来，前线急变。张学良吓了一跳，前线是指山海关一带，有什么事儿？拿着电报一看，是大惊失色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前线总指挥张学良嫡系部队的军长于学忠打来的急电，上面说的清楚，直鲁联军10万打着给大帅报仇，到奉天吊唁大帅王陵为名，要杀到奉天。我们再三解劝不听，首先向我军开火，现在前方战斗十分激烈，请总司令定夺。张学良一看这多好，前门有虎，后门进狼，外边有日本，现在内部耗子动刀窝里反，直鲁联军10万要造反呢，什么吊唁大帅的王陵，那叫借口，明明是趁机要占领东三省，内部出了事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多坚固的堡垒，就怕内部出事。张学良气得脑筋蹦起多高了，元老们从外头进来了，汉卿怎么了？前方打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你看个电报。唐玉林众人看个电报，哪儿巴子呢？楚玉甫、张宗昌这两个王八蛋，原来就看他们不是东西，到现在露出本相来了。汉卿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总司令，你说怎么办？张学良心说，我也看他们不是东西，我这人有个最大的弱点，爱摇摆，总是替旁人想，下不了决心。我得学学我爹，我爹比我最大的长处就是当机立断。我爹跟我说过，不管办什么事情，有3分把握7分冒险他就干。他这一辈子成功的秘诀就是这个，3分把握7分冒险就干。我咋就不行？我也学一回。各位听我的命令，马上往前方发电，告诉于学忠于军长， 全力以赴，就地给我消灭直鲁联军，打，狠狠地打。另外，马上通知18军、19军开赴前线，务必把直鲁联军就地消灭，一个不杀。是是。叭叭叭，滴滴滴滴，叭叭叭，滴滴滴滴滴，电报发出去，这不叫总司令？一句话，千军万马那就行动起来了。你们没看那电视剧吗？当首长的讲完之后，把拳头往桌上一放，给我轰轰，万炮齐发，真就那么回事。要不怎么叫拳呢？张学良做出决定，这奉军18军、19军精锐的兵团是开赴前线。于学忠指挥成立了讨逆军总司令部，就在这山海关、滦州一带打了个地覆天翻。这可不是说书的编的，敢编吗？历史上都有记载，在张学良将军的大事记里的记得清清楚楚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咱得讲清楚，什么叫直鲁联军？楚玉甫、张宗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反奉？这个事不说清楚了也不行啊。再说了，咱们虽然说的是千古功臣张学良，那张学良不是孤立的，那周围的社会背景、周围接触的人，正反两方面的人那太多了，多达上万人，有关主要的人咱必须得详细介绍。现在咱们就说说这直鲁联军。直就是直隶，就是现在的河北省，那个都叫直隶。河北省的军阀头子叫楚玉统，姓楚啊。山东简称鲁，现在还叫鲁呢。山东的督军叫张宗昌，所以叫直鲁联军。他们两家联起手来，凑了10多万人。这楚玉甫、张宗昌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、两手沾满人民鲜血、罪大恶极的大军阀，所做的那个坏事罄竹难书啊。咱们要详细介绍介绍这两个人的情况，介绍介绍他的发家史，我相信对大伙还是有好处的，能了解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。那么咱们先说这个张宗昌，那到我们这块恐怕人不知道，要到了山东提起他来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